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40课，亚波罗牧师将以接下来的四堂课呢讲罗马书，老师要谈的是福音的阐释与实践，简介和大纲，结构与主要部分。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罗马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即将开始学习这部在新约里最重要的书信之一的时候，愿你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让我们通过保罗的清楚的逻辑推理，看见你救恩计划的何等伟大和完全，以及我们信仰的合理性。愿你祝福这一课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按正典顺序排列的圣经里面，罗马书总是放在使徒书信的第一篇，这是因为正典次序是把使徒书信分作保罗书信和大公书信，而保罗书信又分作给教会的信、给个人的信和给希伯来人的信。虽然如今许多人认为希伯来书不是保罗所作，而把它归到大公书信一类，保罗给教会和个人的信都是按长短排列的。无论是看长度还是看信息的重要性，罗马书被列在使徒书信的首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从早期教会开始直到如今，没有人怀疑过本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书中记载的详尽的历史资料都与已知的保罗生平事迹相符，而且其中的教义思想是典型的保罗著作。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地点和背景，罗马书是写作于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即将结束时，正在准备返回耶路撒冷，将外邦人教会信徒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贫苦信徒的捐款带回去。罗马书15章25节，保罗表明他那时已经得到了这笔捐款，是从马其顿和哥林多的教会来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人在马其顿，然而还没有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奉献的问题，所以写罗马书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哥林多。罗马书16章24节提到的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考古学家已在哥林多发现一块碑石，上面写着以拉都公共事务委员承担这次铺设费用。罗马书16章23节，保罗说接待他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8章7节的那位在哥林多接待保罗的名叫提多尤士都的人。另外16章1节讲的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菲比，是将承担把罗马书送到各处教会去阅读的神的仆人，而坚格里是离哥林多只有大约10公里的一个港口。至于本书写作的时间，最早是55年的春天，最晚是57年的春天。使徒行传19章3节讲保罗在哥林多住了3个月，这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解决，保罗在那里像在台风到来之前的风平浪静的一段时间写下了罗马书。关于本书的受信人，本书的1章7节写明了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全体会众的，其中外邦人占多数，然而犹太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本书对于从两方面预期来的问题都有回答。彼得后书3章15节说了保罗的书信是经文，不可强解，说明保罗书信以后在教会里被普遍传阅。关于保罗时代的罗马这个城市，罗马城根据传说 是在公元前753年由兄弟二人建立的，它被建在七个山头之上，被称作七山之城，在公元一世纪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的首都，有许多高大宏伟的公共建筑，包括许多从远处引水的水道、竞技场、皇宫和神庙，有上百万的人口，有全帝国最富的人，也有全帝国最穷的人。因为罗马帝国向他所征服的世界各国征税，所以穷人并不愁领不到从政府颁发的定量粮食。帝国政府想尽办法用戏剧、竞技、夸盛的游行等等，使民众都时刻为帝国感到骄傲。罗马人讲拉丁文，也讲当时世界通用的希腊语。罗马人原先有质朴和喜爱秩序的品格，但自从在公元前二世纪征服希腊之后，希腊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却征服了罗马。罗马富人的生活越来越骄奢淫逸，而穷人则越来越机会主义，以致一世纪的哲学家尼禄皇帝的老师塞内加说，罗马是全宇宙的下水道，来自帝国各地的渣滓都聚集在这里。罗马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人群体，大多数是在罗马将军庞培于公元63年征服犹大的时候掳掠的奴隶，后来又释放了。在公元33年五旬节的时候，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听了彼得的讲道后信主，回到罗马后就建立了许多家庭聚会。罗马皇帝格老丢大约在公元49年，他曾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克里斯都引起的暴乱，这个克里斯都可能就是基督的错拼。使徒行传18章记载，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到达哥林多的时候，约在公元50年就遇到了一对从罗马被赶出来的犹太人基督徒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后来曾在以弗所出现，到保罗写罗马书的公元55年的时候则又回到罗马，说明格老丢的命令在尼禄于公元54年继位的时候被撤销了。因此在公元49到54年期间，罗马的教会没有犹太人，只有他们传信的一小部分外邦人。但是教会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兴旺起来。当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回来的时候，发现教会里他们成了少数人。虽然教会历史见证说彼得在公元42至45年期间在罗马建立了罗马的教会，但是因为他所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又在公元49到54年期间被迫离开罗马，到公元54年才开始陆续返回罗马。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的公元55年的时候，罗马的教会正处于一种混乱无序、没有受过使徒的训导的萌芽状态。彼得于公元56年才返回罗马，直到他在公元67年殉道。虽然后来的教会传统尊彼得为罗马的第一任主教，任期25年，从42年他第一次去罗马到他殉道为止，但实际上他所建立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于公元49到54年被迁移罗马，而保罗于55年写罗马书时试图帮助建立的罗马教会则是一个全新的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彼得于公元56年重返罗马，自然对于重建罗马教会的犹太人部分很有帮助。保罗到公元58年才作为囚犯到达罗马，在那里被囚到60年，在这段期间他其实可以自由传道，所以教会历史见证罗马的教会是由彼得和保罗共同建立的。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目的，罗马书的主题是关于神的义，覆盖了人类的罪、神使人因信称义、信徒的救恩的稳固性、地位的成圣和实际的成圣，以及神对以色列的计划等等。保罗写此书的目的，首先是为自己计划对罗马的访问，并将通过罗马的教会的帮助去西班牙，即西班牙宣教做准备。第二，是对没有受到过使徒教导的罗马的教会介绍救恩的基要真理。虽然彼得可能在此之前到过罗马，但罗马的教会并没有被正式设立，教会历史印证是彼得与保罗共同在罗马建立的教会。因此罗马书中 所讲的罗马的教会是几个家庭聚会，他们有对耶稣基督的部分的知识，然而并没有受过使徒的系统的教训。第三，向以外邦人为主的罗马教会介绍神对外邦人和犹太人拯救的全部计划，这是为了解决仍愿守律法的犹太人基督徒在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里面感到受排斥的问题。关于本书的内容与特色，保罗先从纵览全人类的属灵光景开始，发现全人类都是有罪的，都需要得救恩。这个救恩是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提供给世人，而世人只需凭信心接受。人凭信心在神面前得以称义，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的，从古至今的神与人的交往方式。基督徒借着信心先在死上与基督联合，又借着圣灵的内住同在和大能在复活上与基督联合，不仅脱离了律法与死亡的辖制，而且还得到能力，得以在生活上逐渐成圣。基督徒现在享受的是本来给以色列所设立的地位，但以色列如今还在神的管教中，处于不信的状态，但是神并没有把他们完全放弃，时候一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后，保罗又给出了在实际成圣上的几项指导，即信徒与教会的关系，信徒与世界的关系，和外邦人与犹太人基督徒的关系。在保罗书信中，没有其他任何一封像罗马书这样深入地说明了福音的内容，以及福音对今世和永世的意义。罗马书的特色，首先，它是非常系统化的一篇神学著作，而不像是一封书信。第二，本书采用答疑的方式，在论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期待了下面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将它们一一加以回答，使人感到非常的完满，无懈可击。第三，它着重基督教的教义，其中包括的神学概念非常多，如罪、义、恩、信、称义、成圣、救赎、死亡和复活等等。第四，罗马书广泛的引用旧约，特别是在9-11章讲关于以色列的问题的时候，几乎全部是用旧约圣经来答疑。第五，罗马书深切的关怀以色列，专门论述了以色列目前的光景、最终的得救、现在和外邦人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的关系，说明了保罗虽然被案例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他的心里仍然十分关切他的同胞。好，对罗马书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分的罗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罗马书共16章，可被分作6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章的1-11节，它是全书的序言，讲到福音是神的拯救的大能，通过福音神显明了神的义。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1章18节到5章21节，主题是罪与救恩，其中讲到世人皆不义，世人都犯了罪，世人尽皆失丧，行为、个人的功绩和遗传都不能拯救，救恩只能是从信耶稣基督而来，从定罪到称义，从愤怒到恩典。第三个主要部分是6章到8章，主题是成圣，其中讲到信徒不再做罪的奴仆，信徒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要靠圣灵的大能而行才是办法，信徒在基督里永远安稳，即一次真正得救，永远真正得救。这部分讲了神的大能和神的爱。第四个主要部分是9章到11章，主题是神的主权，里面讲了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以前的拣选，现在的挑选和将来的救赎，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里讲的是神的怜悯。第五个主要部分是从12章1节到15章13节，主题是侍奉，里面讲的概念有活祭，要被神变化而不要被世界同化，运用属灵的恩赐，与神、与教会、政府、信徒、非信徒要保持恰当的关系，和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如何处理具争议的事，这一段讲的是造就。 最后第六个主要部分是从15章14节到16章27节，主题是保罗的志向，里面讲了结语，渴望把福音传开，以及切望见到你们。总体来说，罗马书可以分成两大基本部分，即教义部分一至十一章和实践部分十二至十六章。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罗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罗马书大概是保罗做第三次宣教旅程时在格林多写的，他原打算在前往士班牙即西班牙时途经罗马，先在那儿逗留和传福音，后来他却因被捕并上告该撒而被解到罗马，这是记在《使徒行传》21至28章，这与他原先的计划大不相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打算要往那儿去的，罗马书全面且有系统的阐释福音，教义的铺排极有条理，书中亦有教导信徒应如何恰当的实践因信称义的道理。本书的主题论到神的义，义就是正确对与神的正当地位正确关系，以及失丧的人怎样才能得着神的义并活在神的义中，其中包括以下的道理：神在自然界和福音里显明出来，神对人的启示被人厌弃，人的缺乏义和人需要义，神借着基督将义提供给我们，凭信心得着义和救恩，要应用即活出那因信而得的义，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罗马书各主要部分都有助于我们明白神的义。罗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一至十七节，主题是神的义在福音里显明，这是全书的序言。保罗介绍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以基督本人和他的事工为中心的。他写信给罗马的圣徒，说明自己的目的，然后声明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自己都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罗马书的一章16至17节阐述了罗马书的主题，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请注意，这里的焦点是神的义，这义在福音里显明出来，是需凭信心才可接受的，义就是神的正确性以及我们与神的正确关系。既然神是正义的，而人是不义的，带罪的人怎样才能与神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呢？罗马书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保罗一上来就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的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就是全人都属于主人，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自由意志可言。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试图给奴隶制某种合法性，而是说明他本人是完全属于耶稣基督，他已经用耶稣基督的意志做自己的意志，甘心选择服侍自己的主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说明保罗的使徒身份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使徒是复活的基督的见证人，也是被基督亲自呼召和差遣出来执行某种特别任务的人。保罗说他的任务就是传神的福音，这福音首先与圣经有关，是在旧约圣经里就应许了的。这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是大卫的后裔，说明他就是旧约圣经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又按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既与他的永恒的身份有关，也与他做弥赛亚的身份有关，因为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耶和华对那受膏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在每一个大卫的子孙继位做王的时候，或者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的时候，神对他说的。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自称是天子一样，以色列的大卫宝座上的君王 一直被称作神的受膏者和神的儿子，意思是指他执行神在地上的权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时就继位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同时也显明了神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本质。保罗说，他从基督受了恩惠，并得了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的万国，希伯来文就是外邦人，其中就包括罗马教会的这些基督徒。这说明罗马教会的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外邦人。在第七节，保罗宣布他写信是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说明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首先是因为神先爱了他们，第二是因为神呼召了他们，第三他们被呼召来是要他们做圣徒，就是圣洁的人，或者说被分别为圣的人。基督徒一旦回应神的爱与呼召，归信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在地位上成为圣徒，并且将在经历上借着顺服圣灵而渐渐成圣。接着保罗做了他惯常的问候，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是我们对神的恩惠的反应的结果，父神是赐福的来源，主耶稣基督是得福的渠道。在一章八节，保罗表达了他如何为罗马的教会而感谢神，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谓天下，就是那时的罗马帝国。信德就是蛮有信心，在苦难中仍坚持真理。皇帝格老丢在公元49至54年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对于罗马的教会有巨大的打击。但是只剩下外邦人信徒的教会不仅没有死亡，反而继续兴旺发展，他们的坚韧不拔和生命力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教会的钦佩。保罗在一章九至十节提到他不断地为罗马的教会祷告，并求神开门让他可以去那里服侍他们。我们知道保罗自己的政策是要把福音传到没有别的使徒去过的地方，虽然是彼得最初在罗马建立了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但是这批人在49至54年期间被迫迁离罗马，而保罗于55年写罗马书的时候是给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全新的教会，是没有见过使徒的。在一章11到13节，保罗说明了他要去罗马的原因，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要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这说明在罗马的教会如今已经大部分是外邦信徒，他们已经因信称义成为圣徒，并且他们的信心也已经在逼迫中显出是坚固的。然而保罗还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他们，使他们更坚固。因此这些属灵的恩赐指的是对真理的深入的认识，就是罗马书里所讲的系统神学。在一章14到15节，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希利尼人是指讲希腊语的或懂得希腊文化的人，意思是文明人。化外人是希利尼人对其余所有人的贬义称呼，意思是野蛮人。聪明人是指有知识的，尤其是懂得希腊哲学的人，而愚拙人则是一般平民。保罗是说，无论文化与阶级，只要是外邦人，都是我被呼召来传福音的对象。保罗在16到17节讲了福音的本质。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为何有人会以福音为耻呢？因为福音是与一个犹太人的木匠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又从死里复活息息相关的。对于希腊人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低贱的木匠；对于罗马人来说，耶稣是一个被钉死的罪犯。化外人无法理解耶稣讲的以弱胜强，聪明人如果是指希腊人，不能理解为何要死而复活；如果是指犹太人，则不能理解为何与外邦人合一；而愚拙人则可能不理解为何不改变今世而要盼望来世。所以福音对于任何人都有某种不可相信的地方，这就需要福音不光是一个信息，而且里面含有神的大能。 不光能使得一些人相信，而且更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之所以有此先后，乃是因着神的话是先启示给犹太人，救世主是犹太人，福音也是先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有责任把福音传给希利尼人，就是指一切的外邦人，而外邦人则有责任在最后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保罗来说，福音最伟大之处并不是他拯救了人，而是彰显了神的义。耶稣为人的罪而死，彰显了神的圣洁，不能容许罪与他共存。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彰显了神的大能，使他不至于被罪和死战胜。而神让一切人都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生，彰显了神的仁爱，既赦免了人的罪，又使被赦免的人有了自愿的成圣的动机。因此这福音是彰显了神的义的各个方面，它是本于信，也至于信。这里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这里说的信是希伯来文的 hesed， 意思是忠信，不光有相信，而且还有忠心，甚至还包括信实和仁爱的意思。福音所彰显的神的义是始于神对人的忠信，即他对他的应许的信实。而至于信是因为人接受神的恩典是单凭信心，而且真信心会忠实到底。保罗在加拉太书解释了如何得生，在罗马书解释了何为义人，而如果希伯来书也是他写的话，那么在那里面他解释了何为因信。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罗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的前一半的总结。罗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一章十八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主题是人对义的普遍需要，着重罪与救恩。保罗将在第四和第五章具体说明，只有信基督，人才能得着神的义，从而与神相合。然而他在解释基督怎样流血使人得以称义之前，先切实的证明世人尽皆失丧，全都缺乏神的义。人要得救，先要明白自己是失丧的。因此保罗首先便证明世人实在尽皆失丧，因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被定罪。首先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是针对不虔不义的人，不敬虔的人是失丧的，因为他们拒绝承认神在创造中显明的神的神性和永恒能力，却选择活在罪中做自己的神。然后在二章一至十六节是针对道德主义者，道德主义者也是失丧的，因为他们不按神已向他们显明的启示而行，也不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道德主义者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世俗性的。再次在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也是失丧的，因为他们信靠神所启示的事，即律法和宗教礼节，而非神本身。对于犹太人和其他信仰宗教的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宗教条文和礼节就是他们的神。最后在三章九节到二十节是针对普世的人，为防止有人以为自己是例外的，保罗指出在圣洁的神眼里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行了不义之事，全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内容摘要就暂且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从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是针对世上不虔不义的人而讲的，不虔是指不敬拜真神，不义是指在道德上沦丧，大多数世人都属于这个范围，他们行的不义阻挡了神的真理在世上的实行，因此他们是活在神的愤怒当中。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讲了圣经护教学最重要的一句话之一，就是神的存在已经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显明，人若是看见天地间凡有开端的事物似乎都有创造者，而没有想到天地应该有一位创造者，或人看见有规律的事物似乎都有设计者，却没有想到有规律的宇宙应该也有一位设计者，或是看见有位格与道德的人与万物的不同，却没有想到应该有一位有位格和道德的人类的创造者， 就都是没有使用神赐给人的使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万物不同的头脑。另外，神还把追求永恒的心放在人心里，所以人若看见外面的证据和心里的感动，却没有承认神的存在，就已经犯了罪，而且在最后的审判时会无可推诿。21-23节讲，人虽然从心底都知道神的存在，但因为不喜欢承认有一位比自己圣洁和伟大的神将来要审判自己的罪，所以或者拒绝信有神，这就是无神论的来源，或者是造出自己的神，这就是多神论和泛神论的来源。尤其是多神论是人类最愚蠢的迷信作为，竟然去拜那些比自己低贱的多的昆虫走兽以及那些哑巴的偶像。24-25节说，人既然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不去敬拜造物主，反而敬拜受造之物，因此神就将他们放弃。所谓放弃的意思，就是由着他们去享受他们的罪的后果。26-27节讲，这些被神放弃的人放纵他们的扭曲的情欲到了极端，就是去犯同性恋。同性恋是一个被圣经从头到尾都谴责的罪过，它完全颠倒了造物的本意和次序，与他们的拜偶像的神学颠倒造物主与造物的关系，倒正好相称。同性恋本来在希腊流行，后来被罗马继承下来，在罗马帝国的头15个皇帝当中有14个是有同性恋的。中国的明清两朝的士大夫当中也兴养娈童，如今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各地文化中似乎都失去了对同性恋的约束力，这些都成为末世的迹象，是在邀请神的愤怒的降临。1-28-32节继续讲这些被神放弃的人继续在生活中行出各样的邪癖和不合理的事来，由着他们去。保罗列了一长串的恶事，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而且32节说，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已经不光是自暴自弃，而是拉人一起下地狱的魔鬼的邪恶了。保罗写的这个系列的恶，实际上与一世纪时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当时的社会现象完全一致。比如维吉尔说，是非不分，战争遍地，错误百出，不知廉耻，农夫出去，土地荒芜，勾连弄之而成刀剑。塔西图说，这一历史时期灾祸连绵，战云弥漫，暴动纷起，就在平安之时迫害残忍数起，这一切都是一种憎恨恐怖的狂靡。奴隶被收买出卖主人，时刻被收买出卖他们的庇护主，没有仇敌的人为有所买。利维说，罗马既无法担负其邪恶，也无法医治他们。辛尼加说，那时的妇女结婚为的是要离婚，离婚为的是要结婚。尤文纳里说，罗马有一个妇女在5年内有8个丈夫的事，甚至皇后格老丢的妻子亚格里皮娜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竟然在晚上去妓院服务。他们在丑陋的事上显出勇敢的精神。很可惜，这些经典作家所描写的与保罗所罗列的也正在成为今日社会的正常状态。保罗期待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社会中比较有道德的人都会说，骂得好。但保罗转过来就在2-1-16节把矛头指向他们。2-1-11节是针对犹太人说话，1-4节说的是，凡论断人的也在同样的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论断人的自己也在犯同样的罪，性质相同，只是50步笑100步而已。对这样的人，神必按真理来审判，真理就是神的绝对的标准，而不是人定的相对的标准。在5-11节，保罗告诉我们神审判的第二个原则，即除了按真理之外，还按个人的行为。把个人的行为与神的绝对标准一比，自然就显示出 他们的亏缺来。这一段并不是教导凭行为得救，因为他虽然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并没有说在基督之外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实质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因此有患难困苦加给一切行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作为平衡，也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后者显然指的是福音的传播。在二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讲了神审判的第三个原则，除了按真理和按行为之外，还按神启示的亮光。凡在律法以下的，即犹太人，就按律法来审判；凡不在律法以下的，即外邦人，就按启示给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是专对犹太人而言，犹太人身为自己守律法和行割礼夸口，保罗却在二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指出他们并不守全部律法，又在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指出真割礼不是看肉体，而是看灵里。在三章的一到八节，保罗回答了一系列他期待会提出的问题。首先有人会提出，那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保罗说有，就是把神的圣言及圣经交托给他们。又有人会说，有了神的话就会被神的话审判，有什么好？保罗说正是，人的罪正显出神的义来。有人又会说，那我们作恶就反而成善了？保罗回答是，绝对不可，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保罗在三章九到二十节做出结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然后他引用一系列圣经描述了罪人的各个方面。首先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指罪人的思想，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是指罪人的心灵。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指罪人的意志。然后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龟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指罪人的言语。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这是指罪人的脚步。平安的话他们未曾知道，这又是指罪人的思想。他们的眼中不怕神，这是罪人的根本问题，就是骄傲。保罗以上引用的圣经来自旧约中八处不同的地方，这些律法上的话不光给律法以下的人，即犹太人定罪，也给外邦人通过他们的良心所彰显的同样的律法的精神而定罪。的确，二章十三节说的对，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问题是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此律法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使人知罪，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此神若想叫人称义得救，必须通过在律法以外的另一个途径。这就是罗马书余下的部分所要讲的问题。在这一课的内容里，保罗以严谨的逻辑充分地证明了三章二十三节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律法并不是人可以借以称义的道路。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以上逻辑的论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失丧，更感谢你通过圣灵的做工让我们的心对恩典开门，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送来恩典与真理，求你借着我们把基督推荐给更多的人。我们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保罗一生为主奔波，马不停蹄，否则呢，他就是被弃狱中。他曾经说过，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另一方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为了怜悯我们，特别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实在感谢神对我们的大爱。亲爱的朋友，你信主了吗？你为什么信的呢？你有没有随时与人分享呢？愿神祝福你。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